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21节。大家看到我们一块读，来，我们一起来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好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。心和的赞美主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今天这段经文很短，但是这段经文如果我们没有进去的话，我们上面讲那么多都是空谈。那基督让我们比方说让我们不要有谎言，要殷勤做工，要控制你的怒气，要除去你的恶毒，要有效法神，要行在光中，要活在爱中。但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，我们自己讲的东西全都是空谈。所以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要来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，要被圣灵来充满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来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还有气息能活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还有心愿愿意向你祷告，愿意来敬拜你。主，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，而是你怜悯我们，你不忘记我们，你怀揣我们，你牵拉我们的手与我们同行。主，你的灵常常在我们的里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一个敬拜你的人，是应当敬畏你的人，是应当天天与你同行的人。主，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每一天，不但享受你给我们的阳光雨露，享受你给我们百般的恩典。主，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一个意向，有一个使命，有更大的目标，让我们一生活着不但像标杆直跑，让我们就知道标杆就是主耶稣你自己，要透过我们的卑微的生命来彰显你的荣耀，彰显你的生命。主，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，这是你给我们的目标。因为让这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被你洁净，被你更新，被你救赎，是让我们成为有使命有定向的人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众弟兄姐妹生命中工作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与你生命是有份的人。主啊，你怜悯你的教会，愿你的圣灵充满你的教会，因为圣灵充满着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知道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了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有两个问题常常在我的心中，这两个问题一直是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头，在我的生命的里头，我忘不了这两个问题。我想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都有这两个问题，只是有的时候你没有思想而已。这两个问题对一些非基督徒来说他们也有，但是只是没有，很多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答案。那第一个问题，我该怎么活着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，有没有？怎么活着？ How to live? 你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里头，这儿有一段经文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。 How you live?到底怎么活？你知道人跟动物不一样，我们人会来问问题，动物不会问问题。人的尊严其中体现在一个方面，我们能提问怎么活。神给了我50年100年，我怎么活？动物没有这个问题。你看到我们周围很多印度人，是不是他们移民来到美国？你们有看到印度的大象移民来美国？没有的。大象他没有这个问题，他活在那个地方他挺好，他不想移民来美国。但印度人 他要移民来美国，因为他思想我怎么过更好的生活， How to live， 所以他们移民来到美国了。我们人人都有这样的问题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没有这样的问题，我该怎么活。我知道有些人是说，哎呀，无论怎么活，几十年很快就过去，不重要。但弟兄姐妹，其实你无论怎么样，你的心中都有这个问题，只是你的答案不一样而已。我该怎么活？这个问题反映着神给人的尊严，你应当怎么活？我知道我们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愿望，我应该怎么活？我移民到美国，我到美国去读书，我要好好的过一个幸福的人生，快乐的人生，成功的人生，受人尊重的人生。This is the way I how to live。 那这是很多人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了美国，只是当时也还不清楚这是什么样的问题，但我们每个人潜意识当中都有这个问题，怎么样生活。但是对圣徒来说，保罗讲这个话不仅仅是在一般的层次上啊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要更幸福一点，更生活更美满一点，更快乐一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女在这个问题当中，你会看得更深，你看得更远，你想得更高。为什么？当你说我该怎么生活的时候，你不但是想到现在，对不对？你会想到未来，我应该怎么样生活。生徒的生活，你看到的是未来，看到是世界的末了，看到是历史的终点。有一天我要站在神的面前，这位造物主说，孩子啊，我给到你100年，你是怎么活的？哎 John， 我给到你100年，你是怎么活的？我给到你一个太太，一个丈夫，你是怎么活的？我给到你5个儿女，3个儿女，2个儿女，你是怎么教导的？那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，非基督徒他也问这个问题 How to live， 但他的眼睛只看到5年10年，最多是100年之后，他看不到永恒，看不到历史的结束，看不到有一天你站在审判台前，我应当怎么生活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你当谨慎，应当怎么活。因为什么呢？一不小心我们就糊涂了，我们跟着这个世界去活。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，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， How to live， 怎么样生活。在座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没有？每个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， How to live， 你怎么生活。你一天24小时在你的手中，你怎么生活？你现在前面有50年，你怎么生活？现在有个家庭，怎么生活？所以圣经上说，你要谨慎行事， How to live， 到底怎么生活。现在有生命在这儿，生命已经在这儿了， How to live， 这是第一个问题。你知道昨天呢，教会开长老跟执事会议，然后很多的弟兄们在讲他们的事工当中，他们在神面前的摆上，那每个弟兄们都是精心竭力弟兄姐妹在服侍神，很感动我。其中有一个报告，施工报告，尤其是触动我的心。那这个弟兄他有全职工作，他有全职的工作，他还在读书，他既有全职工作，他还在读另外一个学位，忙不忙？够忙了吧。他在教会中服侍什么？教主日学，忙不忙？忙了吧。他还参加这个体育侍奉，这些人打球，向他们传福音，忙不忙？忙了吧。他还没有完呢，还有1个月他的儿子就要出生了，忙不忙？忙啊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弟兄，他带小组，带一个团契小组，忙不忙？忙啊，弟兄们姐妹们，忙啊。所以我看到他这个报告，我心中就很触动了。他知道 how to live， 将来有一天我站在我的神的面前，神说，孩子啊，我给了你那么多，你是怎么活着的。很多人说，我活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是的，你在神的面前，神说你有没有意义，那是最重要的。那将来有一天他站在神的面前，我想神一定会称赞他，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进来吧，享受神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的果。那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一个问题 How to live， 那第二个问题也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，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问题，都有这样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我怎么样有能力的活着？不但是 how to live， 我有能力的活着。弟兄们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想 过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，不等于说我就有力量能过一个家庭生活，是不是？美好的家庭生活是不是这样？我有很好的计划，五年计划、十年计划，不等于说我就有能力来达到那个计划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多东西不是你能改变的，你需要一种 power， 一种能力才帮助你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华人有一句话，华人说叫安心灵命。什么叫安心灵命？命，我们人人都知道，我们华人常常就讲这是命。什么是命？据我这有限的知识，中国还找不到一个人很清楚地告诉你什么是命。没，人人都讲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什么叫命。我以前我有一个教授，他研究这些东西的，他写过书，他也不懂什么叫真的告诉你什么叫命。但是我们讲叫命，那什么是命呢？命就是外在的东西，你不能改变的东西。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，我不是在讲命了，我是讲命后面的东西。什么叫命呢？我希望我有一个很好的父母，爱我、疼我、关心我，可是我父母不能选择，我的父母就是这个样子，怎么办？认命啊，认命吧。那我们就这样想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希望我的儿女很有出息，我的儿女们很听话，可是我生下来这个儿女就是这个样子，怎么办？认命吧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在公司里我拼命的工作，努力的工作，可是公司倒闭了，这不是我能控制，怎么办？认命吧，这叫命。那好些人说我对未来充满着理想，可是没想到一场大病袭来，像一个重拳一样把我击倒了，这不是我能控制的，怎么办？命啊。那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命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好多人都是活在这种心态当中，觉得这就是命，外在的命在控制我，我努力了可是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华人都是这种心态，有没有？但华人很聪明，我们的传统里头有个很聪明的东西叫安心灵命。命改变不了，但你安心就可以面对这个命。什么叫安心呢？你知道孟子讲过一句话，孟子说要修德太之，修你的德，你能泰然的面对这个命了。这是一种境界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种文化精神，一种文化尊严。这是为什么说作为华人我们很自豪，感谢神，他有个东西，有个尊严在那儿，有个精神在那儿。命是不能改变的，没办法改变的。我不懂，我知道有些东西不是我能控制的，但是你修德就能太之，所以修你的内心，你就泰然的面对外在这种你不能控制的命运。高不高？高不高？高嘛。你不要去华人，我们这个传统我觉得很可贵，但是你不要忘记另外一点，这种传统这种文化就像一个倔脾气的孩子，倔强的孩子。命运是可怕，但是我向命运不低头，我要抵抗命运，反抗命运，我就是我，我不靠任何力量，我就靠我自己。我们中间有好多这样大英雄啊，我们华人中间有太多这样的人了。在命运不低头很可贵，可是你有的时候你真的爱莫能助，你想做的你也做不了，不是说你不努力，你做不到。我前面讲过了，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苦毒，苦毒肯定不会带来祝福，苦毒一定会让你心变黑暗，让你的人生变得很黑暗，让你生活不快乐。可是你做不到，你想把这苦毒赶走，你没有这个能力。你修试试看，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，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都是告诉你，你修你试试看，你达到什么境界，你做不到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不要嫉妒，我不要冷漠，我不要仇恨，我要赦免别人。我们现在都知道，可是我们没有力量能做到，是不是？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你叫不恐惧，能不恐惧吗？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我想过很好的生活，可是我需要一种能力让过好的生活。所以保罗在这儿今天告诉你的，你要知道能力是什么。没有圣灵你软弱不堪，没有圣灵你修你试试看，你这里头的一种苦毒，你里面的一种冤恨，那种阴毒，那种黑暗，那种嫉妒，那种自私和麻木，根本没办法排斥的。圣经上说，我不想的恶，不想做的恶，我偏偏行出来。 你生命中被这些恶所充满的时候，你并不快乐。我们很多人他宁愿活在黑暗当中，他不愿意靠近光明。我不是说你不见到阳光，你见到阳光的，可是心灵里头很黑暗。那这是只是负面的。那正面的呢？我立志显得善，我也显不出来。我知道我需要爱别人。你是不是以前这个有一首歌嘛？人人只要拿出一点爱啊，这个世界就变得很可爱。就那点爱，你拿不出来的。你心情好的时候拿一点点，那不说明什么问题。所以圣经上叫什么？要活在爱中，活在光中。我们哪有能力？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作为神的孩子，你要知道什么叫怎么活，怎么有能力的活，离不开圣灵。没有圣灵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既不知道怎么活，也不可能有能力的活。很多人一下就打倒了，很快就打倒了。很多基督徒，你看就像这个光景一样，你看看这个光景一样，身上没有果子，身上没有仁爱，没有忍耐，没有和平，没有喜乐，没有良善，心里那个树就是光塌塌的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果子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没有果子，没有果子。然后呢，冷烈的软弱的不得了，你叫我去爱，我爱不出来，你叫我赦免，我赦免不出来，你叫我去爱别人，不自私不盲目，我做不出来。然后呢，里面很枯竭，祷告也没有力量，读经也没有力量，上教会敬拜神更没有力量。冬天下雪的时候当然有理由了，春天当然更有理由了，因为外面很好，要旅游。我们的生命就是这种光景，可怜不可怜？可怜呢。这样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？没有区别，真的没有多少区别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我们中间不是这样的人，因为有圣灵在你的里头，神愿意给你能力，让你再怎么生活。讲圣灵充满，就是讲怎么有神的能力让我们来活着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。你安心认命，你修德太资到一定程度就要够了，你再也上不去了，没有这种能力。我巴不得我们这个光景早早的过去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要叫我们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是神给我们的能力，神给我们的命令。主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，圣灵要给你们能力，让你们做见证。圣灵是一种 power 来进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讲圣灵充满，每个人，神让我们心生，每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。不是说牧师要被圣灵充满，长老要被圣灵充满啊，某某有名的传道被圣灵充满，不是的。人家说人人都要被圣灵充满，充满的目的是什么？天上来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了，他来引导你，他在帮助你，他让你过一个圣徒的生活，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。没有圣灵充满，你没有生活能力；没有圣灵充满，你更没有服侍的能力。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圣灵充满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圣灵充满第一点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圣灵已经在你的里头。我请弟兄姐妹知道，圣灵已经在你的里头，不要忘了。圣经上有几句话，我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。你是基督徒，圣灵已经在你的里头，从你得救那一刻起，圣灵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。这是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可能不大理解啊。圣灵跟我们人不一样，我不能钻进你的心中，我跟你最近的距离是什么？我拥抱你就是最近了，对不对？不能比这更近了，对不对？我太太，我最多能拥抱她，不能再近了，就能这样子，这最近了。因为我们都是物质，物质不能钻进另外一个物质，但是上帝的灵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得救那一刻起，圣灵就住在你的里头，圣灵住在你的里头。什么灵？是生命的灵，是恩的灵，是智慧的灵，全灵的灵住在你的里头，圣灵也在你的里头。所以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，你身份改变了，你有生命，也是上帝的孩子，你有生命，也是上帝的儿女，你的身份改变了。那同时别忘记了，圣灵在你的里的时候，你身上有圣灵的印记。就是圣经在身上盖了一个戳子，就像打个比方说，我以前买书，我以前习惯，我买书的时候，我书上面盖一个章，这个章就是我的名字，这表示这个书是属于我的。你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，就等于上帝在你身上盖了一个印记。哎，这个人他是属于神的，弟兄姐妹，你是属于神的，妈妈妈，你是属于神的，许伯伯，你是属于神的 ，Kevin， 你是属于神的，因为你身上有圣灵的印记在你的身上。这个圣灵一做什么呢？你承受产业的，你跟永恒有份，跟上帝的荣耀有份。那第三个，你是受圣灵的洗。当你蒙恩得救以后，你是受 蒙受圣灵的洗，归入基督的身体里头。那这句话是说犹太人希利人为奴的知足的，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，受洗成了一个身体。什么话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荷兰人、湖北人、蒙古人、香港人、东京人、纽约人、华盛顿人，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了。故事我们都不一样，因为受圣灵的洗，我们同于一个身体了。我为什么把这三点提出来，弟兄姐妹？在教会中常常受人迷惑，圣灵内住、圣灵的洗、圣灵的印记，都已经发生在众弟兄姐妹的身上。不要说圣灵的洗只是针对某些人的，不是的，你真正得救的人，你受圣灵的洗了，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。你真正得救的人，你身上有圣灵的内住了；你真正得救的人，你有圣灵的印记了。这是一次已经发生了。你真正得救的人，你一定有圣灵在你的里头。如果你没有得救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这是生命的灵在你的里头，所以你能成为神的儿女。智慧的灵在你的里头，你向圣灵求，你可以有智慧。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第一点，你要明白圣灵已经在我的里头。我知道我们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忽视这一点，我们意识不到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灵充满的第一点，你要知道圣灵已经在我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圣灵在不在你的里头？你要知道圣灵在你的里头。但是第二点才知道什么叫圣灵充满。我问大家，哥林多教会有没有圣灵？我们这样，大家知道哥林多教会吗？哥林多教会是个什么教会？我讲几点你就明白了。这个教会的道德水平比较低，很低。这个教会的呢，人没有爱心，他们吃饭的时候抢着吃，还有人喝酒，在那里薄饼的时候喝醉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哈，你酒喝点酒是可以，但你绝对不可以醉酒，在聚会的时候更不可以喝酒。大家明白吗？哈，我们可以在家里的时候，你不要喝醉了，醉酒我后面会讲了，不要喝醉了哈。聚会的时候不可以喝酒，可是你知道，哥林多人在聚会的时候、薄饼的时候，居然喝醉了酒。那不但这个问题，他们呢，搞纷争、搞分裂、搞小集团、搞极端，那不还不是说对神的真理糊里糊涂，不懂得什么叫复活？你复活这么重，你都不知道。你看这个教会可怜不可怜？可怜呢。有些人有了一些恩赐，骄傲的不得了啊，不得了！你看我有恩赐，你们没有。这样的教会有没有圣灵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我有些人点头，有些人摇头，有没有？哎，有，有啊。哥林多教会是有圣灵的教会，为什么？保罗说：“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”你看看没有，哥林多教会是有圣灵住在他们里头的。但为什么这么败坏？为什么这么可怕？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有没有？他们有圣灵住在他的里头，可是他们当着圣灵的面在犯罪，这叫做不被圣灵充满。我当着圣灵的面我就撒谎，当着圣灵的面我就分离教会，我当着圣灵的面我就骂人，当着圣灵的面我就是要发怒，我当着圣灵的面我就是否认复活，我当着圣灵的面我就苦读，我就怨恨，当着圣灵的面我就麻木，我就爱不错人，不能爱人。不是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当着圣灵的面做你想做的事情。这圣经上为什么说叫什么？这叫圣灵忧伤。打个比方说，你的父母看着你，他爱你，他能为你生命倾倒，可你当他的面就做一些伤他心的事情，这叫让圣灵忧伤。圣灵已经在你的里头，可你偏偏做一些让圣灵忧伤的事情。你像哥林多教会你们闹纷争的时候，圣灵忧伤不忧伤？忧伤啊。当哥林多教会不明白复活的真理，圣灵忧伤不忧伤啊？教会做礼拜的时候乱七八糟，忧伤不忧伤啊？忧伤啊。你说圣灵感动不感动？这到底是感动不感动？当然感动啊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都知道，圣灵已经在你的里头工作，圣灵很多是感动你。哎，这个话不要再说了，哎，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你的嘴巴，不要再说了。哎，要看看周围的一个弟兄，那个弟兄真的有需要，打个电话吧，去拜访他一下吧。有这种感动，圣灵已经在你里头感动你，可是你把那感动给压制下去，这叫什么？消灭什么？圣灵的感动。圣灵不是不在你的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当着圣灵的面的犯罪，当着圣灵的面做他不喜悦的事情，你当着圣灵的面做那些违背上帝心情的事情，这叫做让圣灵忧伤。圣灵感动你，不要这么做了，你把那个圣灵咽下去，这叫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当我明白这一点以后，你就明白什么叫圣灵充满了。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你在我里的感动，我听从你。主啊，让你掌权，我不能再掌管我自己，要按照我的欲望去做，我会做什么事情？我一定做你不喜悦的声音，我一定会做违背你心意的事情。当着你的面我要否定你，当着你的面我不喜欢你的话语。圣灵充满就说，主啊，你来掌管我吧，我愿意。今天我们讲的经文的里头有一句话，圣经上怎么说的呢？圣经上是这样说的，哎，经文没有了，哦，丢掉了，没关系，经文打丢了。有个经文在这儿，哦，在这儿，你们不要醉酒，酒无论是淡淡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当你明白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当着圣灵的面犯罪，你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让圣灵忧伤，这什么道理？就像醉酒一样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喝过酒的人？从来没有喝过酒的人举手。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也喝过酒啊，我承认了，但是我不能喝酒，喝酒我会身体会过敏。我们中间很多人学医药的，我问你一下，你读这个药剂书的时候，这个酒是放在哪一类啊？是放在镇静剂、兴奋剂，放在哪一类？啊？啊？兴奋剂。你酒喝下去以后你会兴奋，对不对？叫兴奋剂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确定吗？确定不确定？哎，你们学医的哦，啊，我不是学医的，啊，你说酒是兴奋剂，是不是？你错了，酒是镇静剂。你到医药书去打开看看去。我开始也不确定啊，我知道看到一个传道人，他是读过医学博士的，而且很出名的一个医生，他讲这个话，我想打开有点权威性。他酒是镇静剂，为什么镇静剂呢？你酒喝下去以后啊，它麻醉了你大脑当中高等的中枢神经中枢系统，让你大脑的高等中枢系统瘫痪，让你失去分辨力，失去判断能力，结果呢，让你大脑当中中枢当低级的那个本能和欲望释放出来了。大家明白这个话吗？这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他研究的，不是我研究的啊。我们中间学医的，你自己去求证一下哈。就酒喝下去以后，是把你大脑当中高等的、高贵的那个中枢系统给麻醉了，那个阴暗的、那些本能的、那些冲动的东西释放出来了。所以你觉得你很激动，其实你已经被控制了，一个酒在控制你了。所以喝过酒以后，你写文章特别快，是不是？你做签合同特别清楚，是不是？你开车特别清楚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嘛！你喝过酒以后怎么样？讲胡话，讲废话，讲捞话，讲做后悔的事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你里头已经高等的中枢系统已经被麻木了，你也失去分辨能力了，判断能力了。啊，你说我挺好啊，好啊，跟两个好啊，那都喝酒的时候就讲这种傻话，他已经被一种东西控制他了。那保罗说哈，圣灵充满像什么呢？圣灵充满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。你喝过酒以后，你低级的一些本能就出来了， 那些阴暗的本能就出来了，那些傻事就出来了，因为酒已经控制你了。圣经上说，哎，但是圣灵充满跟酒，哎，好像是差不多哦，但是本质完全不一样。酒释放你低级的本能，但圣灵在你的里头，进入你生命的每个角落，进入你生命的每一个层次。它不是释放你低级的本能，它是让你生命当中的一个美来释放出来，让你的意志，让你的情感，让你的理性，让你生命的每样东西被更新。这是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看呢，这些东西啊，当你不随从圣灵的时候，圣灵也在我们的里头。我说我就要做这个事情，当着圣灵的面我犯罪，我干犯圣灵。如果你不随从圣灵，你随从自己的话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喜好的东西。请弟兄姐妹想一看，是不是我们喜好的东西？也许你说我不喜欢，但是你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走，或者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他走。坚硬，喜欢不喜欢？喜欢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这个网络上面第一大收视率最高的就是诗情。喜欢的，我们的本性喜欢这个东西。拜偶像，我们喜欢的，我们喜欢的东西，我们拔高到神的位置。仇恨，不要人教的，嫉妒真经，老恨结党纷争，醉酒荒宴，不要人教的。当一个人不被圣灵来掌管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你是自由人，就像喝酒一样，你喝醉了，你以为你挺自由，我想什么说就怎么说，我想怎么做怎么做，我想怎么开车就怎么开车。其实那是非常不自由的人，因为有个东西在控制你，释放你生命当中最低级的本能。明白这个道理？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他来掌管你生命的时候，让你的里头那个生命不断被提升，你里头开始有刚强，有能力能行出来。今天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弟兄姐妹可以想想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做智慧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求智慧，也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常常做糊涂人，是不是这样？亲爱弟兄姐妹，常常做愚昧人。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无理的争吵吵闹是一个愚昧人吗？你知道，可是你没有能力。你知道你生病以后，你知道这恐惧会让你的身体会变得更糟，可是你没有办法。恐惧就是控制你，你没有办法。明天生活会怎么着落你不知道，你就是担忧，你就是恐惧，你就是没有确定感，不知道该发生什么，你控制不了，他就在你的里头来控制你。那圣经上还讲一句话，说爱惜光阴，因为新约时代邪恶。为什么讲这句话？为什么爱惜光阴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爱惜光阴？ How to live 一定跟时间相关的。你经历80年的生活，100年的生命，你怎么使用？这就涉及到时间的问题。 How 你用你的时间，当你随从肉体的时候，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随从你肉体的时候，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？你的肉体想做什么？这个世界很帮你的忙，当你不被圣灵在支配你的时候，不顺从圣灵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会支配你，这个肉体会支配你，这个肉体教你怎么使用时间。举个现在的这个娱乐活动，比方说现在这个技术发展真的很快，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太多，对不对？那些娱乐活动进入你的家庭，进入你的客厅，进入你的卧房。电视连续剧你天天看，一年他们才几千部电视连续剧，空洞乏味无聊，画面很美。那这个时候不是说不可以看电视剧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意思就是说，当你这些东西完全被他控制的时候，你哪有时间去祷告去读经啊？你哪有时间去爱别人关心别人啊？每个人都关顾自己的事情，教会哪有爱心啊？要服侍神你哪有动力啊？因为里面有个东西已经牢牢地控制你了，就像酒精已经控制你了，你哪有这个能力？你没有这个能力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你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？怎么过一个有能力的生活？圣灵充满你，圣灵充满，第一个知道圣灵在你的里，第二我顺服圣灵。顺服圣灵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 我当着你的面我不能再做得罪你的事情，当着你的面我不能再消灭你的感动，当着你的面我不能再让你忧伤。那这叫随从圣灵。圣徒们，如果你没有圣灵在里头引导你，一定你的肉体在引导你，一定这个世界在引导你，你的生活没有力量，你的生活根本没有能力，你的生活不但没有能力，你的服侍也没有能力，你的家庭一日一日都是这个样子，没有大实质性的改变，每个人都忍着，希望这一生早早结束。很多人活得这种悲惨的命运。不但如此，我知道去爱人关心别人我做不出来，我知道我要服侍我做不出来，这就是可悲啊。我们效法这个世界，不知道这个世界的邪恶，所以你要随从圣灵也顺从圣灵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有些人错了哈，圣灵充满你像什么了？圣灵充满你就是哇跳舞哇醉倒啊，他把圣灵充满这些外在的一些东西啊，把它拖得太高了。圣灵充满不是仅仅这个意思，要明白吗？圣灵充满，你看看圣经里的有一段话一模一样，你看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，然后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十七节，你们看有什么区别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区别？你们看看这个，不要追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来被圣灵充满，然后用诗歌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述，心脏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凡事要感恩。哥罗西书同样的，用各样的道理、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中。后面一样的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说，要感恩，奉主的名感恩。这两段经文几乎是一样，几乎是一样。但是有一个区别，区别在哪儿？一个是讲要被圣灵充满，一个被什么充满？被什么充满？被基督的道理所充满。你读你的英文，这是说把神的话住在你 dwell in your heart richly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如果你的里头没有上帝的话，你认为那是圣灵充满你，请你当心了。光光有神的话，没有圣灵，这个话在你里头越来越枯干。我们中间不少人就是这样，他里面知道不少圣经知识，可他灵里面非常枯干，因为圣灵不是他里的工作，他没有真的服从圣灵。那第二个呢，只有圣灵的工作，没有神的话，你这个人很快就要迷失，很快要走迷了，到最后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。既要有圣灵，就要有神的话，你的生命才能稳步的成长，你的里头充满一种力量。所以赵老师讲的是什么？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中。我们中间好多人不能经历圣灵的大能，被圣灵的充满，是什么道理呢？你不能说没有神的话，我这儿进去了，这儿出来了，这叫什么？不叫存在心中。你一年做三次礼拜，你能说基督的道理存在你的心中？不可能的。你心情好的时候来听神的道，这不叫神的道存在你的心中，你不可能的。你没有神的道在你的里头，圣灵怎么工作？圣灵跟神的道是绝对不能分开的，一分开你一定走迷，一定枯干，你一定不能成长。所以为什么你要神的道在你的里头，圣灵在里头才给你能力。圣灵在里头像什么呢？当圣灵充满你的像什么呢？不是让你扑倒，不是你大哭，不是你呕吐然后学动物叫，不是这些东西，弟兄姐妹，让你里头能力开始加强，让你能力开始加强。打个比方说像什么呢？当圣灵来充满你掌管你生命的时候，你顺服圣灵的时候，你听从圣灵声音的时候，圣灵像一个大风一样，风你像一个船一样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见过古训那个船呢？我只小生活在那种大船上，巨大的船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那个船上面有个的船那个船帆的，没有见过吗？那船帆升起来的时候，风吹这个船帆的时候，啊，带动这个船来向前行，是不是？船自己不动的，风推着它动。当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的时候，圣灵给你能力来走人生的道路，走天路。你说有没有风浪？有风浪，没有关系，圣灵推动你向前走。有没有死硬的一股？有，圣灵推动你往前走。这叫你们生活有能力在你的里头，圣灵如风来推动你。那圣灵还要像什么呢？就像盐一样，像吃饭那个盐，是不是？有人说，哇，我被圣灵控制了，被圣灵主宰了，那我还有自由吗？那我还活着还有意义吗？好多人就担心的不得了。盐像什么？你家炒菜的时候 放到盐，盐一放进去，你的菜就没有了，你的菜变得更有味道，你的菜不会朽烂，让你人生更有味道。生命在你的里头，不是要夺取你的自由，让你变得更自由，不是由这个邪恶欲望低能这个本能所控制，就生命在你的里头改变你的心思，改变你的意念，你不一样了，你里面有能力了。我本来很绝望的人，圣灵在我的里头让我仰望神，我在人生的低谷当中，圣灵在我的里头让我知道圣灵在引导我。圣灵在你里头有这样的能力，如果你没有圣灵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没有力量，我们服侍也没有力量。服侍一段时间以后，特别比方说我服侍人，人家根本不感激我，那我还要服侍吗？我就不服侍了。我服侍一段时间以后，我觉得哎，我没有得到我该得的东西，那我就不服侍了，你就没有能力了。我爱别人，别人就不是感激我，我还爱别人吗？是不是？圣灵不在我们这里的时候，那个仇恨、那个嫉妒、那个怨恨、那种失望，紧紧的控制你，没有力量胜过他。很多人就这么一生就苦苦的过去了。我们以前有一个老人家，他的女儿跳楼自杀了，他一生都活不出来，很苦，我也很同情他。人生遇到这么大的挫难，大的悲苦，他怎么走不出来。后来老人家早早退休，早早死掉了，失去一个生命，失去了两个人的生命。他没有力量面对人生这些东西。当生命充满你的时候，神的祝福临到你，你生命中拦阻神的祝福的一障碍全都被挪走了，生命的恩典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生命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带来什么？就像个盐进入这个菜以后，菜变得更有味道。圣灵来了以后，就像个树一样，它开始结果子了。你里面开始有喜乐，开始有平安，开始有忍耐，开始有节制，开始有信实，这些东西出来了。How to live? 你是希望有苦食、有苦毒、有怨恨、有仇恨、有自私麻木，你还希望有忍耐、有忍耐、有信实、有平安、有喜乐，哪一种生活？我们谁都知道我们要这种生活，是什么？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才有这种生活。问题是我们不愿意被圣灵充满，为什么？圣灵充满的生活就是圣灵来掌管你的生活，我顺服他，我听从他，这叫圣灵充满的生活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大家看得更明白了。当我们失业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忧虑？我们忧虑啊。忧虑在哪儿？在你的手上吗？在你头上吗？在你脚上吗？忧虑充满你全身所有的部位，忧虑在你的里头紧紧的控制你，到哪儿去都觉得不开心，是不是这样？生病的时候，特别重病的时候，看哪儿去都是恐惧，看哪儿去都有问题，那恐惧紧紧抓住了你，是不是？你失去了亲人以后，那个忧伤紧紧地抓住你，到哪儿去都是忧伤，看什么东西颜色都变色了，这叫做一个东西紧紧地控制你，抓住你，这是负面的情感。但是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他支配你是怎么样？他不是让你活在负面的情感的里头，圣灵活在你的里头，让你的里面充满着力量，因为你知道掌管宇宙的神在引导你。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你要知道圣灵，意识到圣灵在你的里头，然后你顺服圣灵，主啊，我愿意听你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圣灵在你里头提醒你的时候，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实在要听从圣灵的教导。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里头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声音，你都不知道。我最后再讲一点，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圣灵充满的经验，你们都有，但是当时你不知道。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你有没有圣灵充满的那个经历。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的，圣灵的喜、圣灵的内住、圣灵的印记是一次的，你得救了就有了。但圣灵充满是常常的，像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哎，他过一段时间又被圣灵充满了，又被圣灵充满了，不断的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是圣灵进到你生命的每个层次里头，每个生命里头。我举几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。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想一看，是不是有一段时间，你特别突然圣灵光照你的时候，你觉得哎呀，我真的是个罪人啊，我真的是个堕罪到天、堕罪到地的人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们中间有人有的， 我真的对不起神，哎呀，我真的，主啊，我真的不配，我真的很误会。你有这种感觉，但是圣灵在你的里头光照你了，你可能意识不到，但是圣灵在你的里头光照你。那还有的时候呢，哎呀，突然好像胃口打开了，哦，圣经好美哦，我喜欢读，我天天读，上班也读，下班也读，回来也读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啊，有，没有。还有一些人呢，有段时间是什么，心中极为热心，大发热心，我去传道了，我工作开始不做了，我准备去传道了，我开始去了，有没有？有啊。有的时候里面突然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力量，讲不清楚的力量，主啊，我就是要为你活，不能这样下去，我一定要为你活，一定要为你活，有没有这种想法？有啊，有的。那是圣灵在你的工作，你可能不知道圣灵在充满你，你这还不知道圣灵在浇灌你，在充满你。有的时候你对圣灵的话非常的犀利，你听得进去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这是圣灵在里头，这是生命的灵，上帝的灵在你的生命当中。你有，有的时候你生病了，但是你里面有一个坚强的力量在里头，怕什么？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。哎，这样一面恐惧，但一面里面充满的力量，那是什么？圣灵在你的里头。服侍，主啊，我愿意服侍你，我真的愿意服侍你，我愿意看望弟兄姐妹，我愿意帮助他，我看到他，我想帮助他。圣灵在你的里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多多少少的有圣灵充满的经历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但圣经上说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这样你的生活当中充满着力量。教会当中越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越是按照圣灵行事的人，那你的生活就是不一样的人。这儿有段圣经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这儿其实英文讲得很好，要 walk in the spirit。 那这儿讲得更好，Let us follow the Spirit's leading in every part of our lives. 无论做什么，主啊，我随从你的引导，你帮助我，我愿意听从你，因为你是我的主，我是你的孩子。我最后讲几点。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呢？啊，保罗教导的时候，给你三个测试啊，给你测试一下。我是不是里面有圣灵充满的人？我是不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？三点，请大家测试一下你自己，试试看哦，看看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测试哈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看看你的内心里头有没有歌，有没有赞美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这是第一个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你的内心深处是有歌的人。什么叫内心深处有歌的人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不仅说我常常唱的赞美诗，当然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喜欢，你心里也许你五音不全，但是你心中有一个旋律在那儿。哎，我赞美神，我感谢神，在教会当中我赞美神，我感谢神，因为神的救恩临到了我。我个人生活当中我也赞美神，感谢神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你的心灵深处有一种喜乐在那儿，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掌管我的生命，我好喜欢，我愿意随从你，我赞美你。在教会中有一种歪理啊，觉得吗？我心中已经是很痛苦了，我要强迫我赞美神，我这样神得神喜悦。那这个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这意思就是说，当圣灵住在你的里头，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圣灵顺服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你的里头自然会有一种赞美的声音会出来的。神啊，你真伟大，你真喜，我真喜欢你的道，我愿意。你不但自己这么做，因为圣经还讲，我愿意怎么样彼此对说。在教会当中，我愿意跟你谈谈。像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哎，我们愿意讲神的话语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到啊，我看看网上一些评论呢，啊，有个新闻出来了哈，特别有些大的新闻出来以后，我看后面有很多帖子哈，在后面评论，特别是关于教会的新闻出来以后，上面有很多的帖子。有的帖子不是很好听的，他说你看那教会那些人德行是什么，那跟我们不是差不多吗？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神要祝福我们 How to live, have a good life, 更幸福，更荣美，更好，感谢神，那不是我们最高的目的。我们最高的目的是怎么荣耀神，建造主的教会，怎么建造主的教会。那为什么建造主的教会？因为教会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成为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人。我们在这儿见证神的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敬拜神、赞美神？不是仅自己得点好处，不仅仅如此，不仅仅是得点祝福，你有使命活在神的面前。 神，让我们在这建造主的教会，来荣耀神，来见证神，让你知道世界有一个光在这儿，神的国在这儿。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跟世人不一样。我看那些帖子怎么说啊？你看这些叫这些人呢、啊，在一起的时候讲什么？某某人离婚了，某某人家孩子又上什么学校了？哦，某某人又出了问题了，东家长西家短，后面加了一句话我还没看懂。他们在去搞 WXC， 我还不大懂什么叫 WXC， 我还不大懂什么叫 WXC， 我也不知道。意思就是说，这帮人在一起，跟我们周围的人差不多，但是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你的心中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一个礼拜见一次面，我们彼此鼓励。弟兄啊，你有什么事我被你带到的？啊，我的生命当中，我是怎么经历神全能的？我在失业的时候，我很痛苦，神怎么带领我走过来的？我在生病的时候，我非常绝望，神怎么带领我走过来的？我婚姻遇到大问题的时候，神怎么带领我走过来的？我读经的时候，我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动？当你这样在诉说神恩典的时候，你知道。很自然，不是强迫的，不是装出来的，很自然从心里面流出来的。你知道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个人成为一个敬拜的人。上帝的话不断的充满你的心，你开始读神的话语，愿意神的话语，不但愿意神的话语，你还喜欢神的话语。常常听着赞美诗，你上班的时候听着赞美诗，你到办公室你也不会惧怕了，对不对？你一路都听赞美诗，一路听这个诗歌，你怕什么怕？老板再不好，我知道神带领我，你心中开始有力量。你下班的时候也听听赞美诗，也是听听这个诗歌，也听听这些神的话语，你不会把上班的那些怨气带回家，是不是？第二个，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，也是很感恩的。这感恩是一种超自然，不是我们逼出来的。让我们人性当中弟兄姐妹没有人愿意感恩的，除非我们真的很好的实现我们的感恩。但是要命的是什么？凡事都先，你说我家庭都出现了问题，我感啥恩呢？我身体都不好了，我感什么恩呢？我工作都没有了，我感什么恩呢？人家都伤害我，我还感什么恩呢？但是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开始顺服神，凡事感恩。凡事感恩的意思是说，他们的意思是要伤害我，但是神呢，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要祝福我。这谁讲的话？啊，约瑟讲的话。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已经你的眼睛，你的眼光看得更远一点。他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你的意思是要祝福我，所以我赞美你，感谢你。你生癌病了，主啊，我不是因为这个癌细胞，我感谢你，那是坏东西，我不会感谢神的。神啊，感谢你遭到癌细胞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主啊，在背后有你更好的美意，你是掌管万有的主，你是掌管风浪的主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至少因为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里头有力量来感谢的。我知道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。有的时候我们傻乎乎的哈，像喝醉酒的一样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但是神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。我们不知道，比方说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在讲道，现在好多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对不对？我才知道在讲道背后有好多细节，弟兄姐妹都准备好了我才讲道。生活中很多的事情为什么临到你？有很多的事情错综复杂的连接在一起，你只知道一个方面两个方面，但是千个万个方面你都不知道的，但神知道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。这个事情临到我，主啊，我很痛苦，但是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你用你的计划，你用你的全能，我顺服你。圣灵在你的里头给你一种力量能赞美，给你一种力量能感恩。第三个，圣灵在你的里头你开始顺服，这是让我们最底气的事情。我们希望别人顺服我们，我们很难顺服别人。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？遇到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就更难了。难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人不愿意顺服神，刚才讲了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不愿意顺从圣灵，我愿意要圣灵听我的，我不愿意顺从圣灵，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顺服圣灵的心，没有顺服神的心，你不可能有圣灵的能力在你的里头。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比神还要有聪明有智慧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顺服神是主啊，你讲的话我们就主你说，仆人监听，我听从你的话，神的话我愿意照你的话去做，主你就是我的老师，我跟从你，那这叫做顺服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顺服神比较容易，彼此顺服太难了。在家当中，太太服从丈夫，丈夫服从妻子，可以吗？不可能的。但是圣灵住在你的里头，圣灵充满你，你里面就有能力来顺服，那彼此顺服，丈夫 服从妻子，妻子顺服丈夫。我们到后面第六章的时候，我不打算讲了，因为第六章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。讲到你家庭的时候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服丈夫。很多人丈夫就说：“你看看，今天讲的啊，太太你要顺服我。”但是这句话从来不讲，这句话从来不说，要彼此顺服的，彼此顺服。你彼此顺服了，弟兄姐妹，那表示你里面有个力量在你的里头，彼此顺服，一种力量。你的里头比较柔和、柔顺。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叫“百炼钢，能化为饶子柔”？大家还记得这个吗？是不是？钢经过千锤百炼之后，变得很柔。它一个钢，它可以饶着你的手指。那是不是一种力量？这软弱还是一种力量？软弱是一种力量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一个钢铁很硬，我就不饶着你走，怎么样？是很硬，那是死硬。这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你里头有赞美，有敬拜，科摩神的话语，你的里头有感恩，你的里头有顺服。在你的公司里头你有顺服，在你的家中你也顺服，在教会当中你也知道怎么顺服那些带领你的人。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里头真的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有能力的人。 How to live， 你怎么生活？上帝的孩子，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生活，不但知道没有用的，要知道怎么有能力的生活。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圣灵在你的里充满你，掌管你，你像一条船一样起帆了。圣灵的风要推着你往前行，圣灵充满你，就像盐一样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让你有味道。所以我们求主来里面，我们要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，我们唱首赞美诗好吗？我们很短的一首诗歌。
喜乐的现在来充满我，使我脸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，主要兴起石头来赞美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圣名，我的心我的灵，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高抹在我身上。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，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，主的心起石头来赞美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，我的心我的灵，你要抬头来赞美，喜乐有一高抹在我身上。
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已经为我们永留，你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，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生命的灵、智慧的灵、慈恩的灵、创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愿意伏在你的面前，让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，在掌管我们，充满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有能力活着的人，成为有能力服侍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不愿意被苦毒来辖制，不愿意被怨恨来辖制，不愿意被冷漠来辖制，不愿意被不赦免来辖制，不愿意被醉酒来辖制，不愿意被各种谎言来辖制，不愿意被各种性的扭曲的愿望来辖制。主啊，求你来释放我们，你的圣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主啊，让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我们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。主啊，浇灌我们的心，掌管我们的心， 让我们有仁爱，有喜乐，有恩慈，有良善，有和平，有信实，有节制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这里掌管你的教会，充满你的教会，充满教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好像你祝福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你的喜乐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你赐智慧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不但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随从你的圣灵行事。主啊，让我们不但靠圣灵得救，也靠让我们来靠圣灵来行事，因为你教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你愿意让你的灵来充满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顺服你，让不拦阻你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。主啊，不再在抵挡你，不再当着你的面来犯罪，不再当着你的面来冷漠，不再当你的面心里不喜悦的事情，让我们做的事情不让圣灵担忧，不消灭圣灵的感动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充满照着每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教会主啊充满赞美的声音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彼此相爱、彼此顺服的心。主啊，你就要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。主啊，愿你的教会得恩典、得恩惠，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都尊崇，愿圣灵如大风一般，主啊推动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行走有力量。我们中间有病的，求你来医治他们，你的圣灵刚强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能力，你是我们的诗歌，你是我们的磐石。主啊，我们中间失去工作的，主啊求你来寻找，求你帮助，让我们开条道路。我们婚姻中有问题的，主你释放我们，我们心格当中有问题的，主啊你释放我们，让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浇灌我们，让我们被圣灵所掌制的人，被圣灵所带领的人，我们成为一个顺从圣灵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你说话我们愿意聆听。主，求你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，敞开的心，听懂你对我们的声音，跟从你的引领。主，我们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的面前，愿圣灵在我们中间掌权，愿圣灵在我们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，知道你的心意，不再做糊涂人，不再做愚昧人，不再效法这个邪恶的时代，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再唱一遍。